对弟兄姊妹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，要养成这七个不同的性格，让我们记得那秘诀在哪里呢？在整个管教的过程里面有训诲，因着训诲，因着话，因着你和儿女多在一起，所以你关心他，所以你能够叮咛他，所以你能够教导他，你能把志向告诉他。弟兄姊妹，这就表示有爱，表示有交通嘛，这个才对嘛。所以你知道吗，等到我的女儿慢慢长大的时候，我的儿子打的比较多，女儿打的比较少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不是这不要表示你就没有办法对付他，有什么事做错了以后怎么办呢？做错很简单，有一个东西就是我们不理他，我跟我那人就全部不理他。那么如果你跟父亲的来往交通无所谓，他乐得啊，你这样的我根本，但如果真的和父母的关系是很好很好爱的关系的话，你知道吗，那个比仗被鞭打还要严重。所以没有多久他就说，爸爸，我说对不起，我说错了。所以小的时候，有一天忽然间呢，他很小的，忽然说，爸爸你蹲下来，我就蹲下来，我不知道他要做什么，他说我吃你的鼻子，他真的要吃我的鼻子。所以证明什么？证明我们有很好的交通。那就是因为有很好的交通，什么时候你收回你的同在，你知道他错了，所以你不一定要打他嘛。所以不要忘记了，今天仗也好，交通也好，说话也好，给他志向也好，这都是什么？都是这个管教的一部分。所以今天很多人管教儿女只知道仗，问说打还是不打，完全弄错了标，完全弄错了目标。给我们看见说，当然是需要仗打和责备，许多人有责备的话，那么这样能够增加他的智慧。而且好多地方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只有打才能把愚昧打出去。所以这样慢慢这个孩子就成器了，慢慢的就树枝就变成剑了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？给我们看见这个整个的过程。所以现在呢，如果大家再花一点点时间，我想我很快的点一下就可以了，我们可能没有时间去看，但是我很快的说一下，在整个管教的过程里面，在整个能够雕成七根柱子以前，那么你看见很清楚的，好像有好几个层次一样。那最初的层次什么？是训诲的层次。我们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叫儿子能听我们的话。所以呢，这就是说，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，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。所以最早最早的管教，你怎么样能养成这个性格呢？那是根据你的训诲，这点很重要。那么你所有的训诲，你没有智慧，是因为我们是智慧之子，所以今天我们做代表的权柄。今天如果我们有一点智慧，不过该让人看见我们的主是智慧而已。如果这样的话，在我们身上的确是有训诲，的确有法则，所以你看见管教的责任是在我们的手里。但是下面怎么说呢？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，做你向上的镜面。如果今天你听父亲的训诲，你肯受管教的话，你慢慢就被建，你慢慢的就被成全了。结果怎么样？那个前途是，这个就是意向了。你结果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，你不是有冠冕吗？这是要做你头上的华冠，叫做你向上的镜面。所以对儿女最好的管教是鼓励，告诉他说，如果你这样做的话，你有怎样的前途？你要做头上的华冠，还有向上的镜面。还有比方说，我们再看这个箴言第二章第二节到第五节，他说，侧耳听智慧，专心求聪明，呼求明哲，扬声求聪明，寻找他的如寻找银子，搜求他的如搜求隐藏珍宝，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，得以认识。你看，这是把目标告诉他，告诉他说，你怎么样才能得到财宝。如果今天你找到了智慧，你找了财宝，找到了智慧，你找到了珍宝。因为他的左手有长寿，右手有贵富贵。那弟兄姊妹，今天你要的智慧，结果最后的结果是财富跟富贵给你，但是这个财富给你不会败坏你，这个富贵给你不会败坏你，因为你在你身上有智慧的栖住。所以如果你知道说，今天父母对他的期待，你希望将来他们是怎样怎样的，那弟兄姊妹很自然的，你看见你就把这些话告诉他们， 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其实就是就是什么呢？就是管教的一部分。管教不是光打，管教乃是借着话来教导，这就是所谓的训诲。那么就是这个缘故呢，自自然在他们的身上慢慢他就会得着那个，他们就会以这个做目标的。比方说得智慧的，得聪明的，这人变为有福，这就是箴言三章十五节到十三节到十五节。因为得了智慧胜过得银子，其利益强如金金，比珍珠宝贵，你一切所喜爱都不足与比较。所以慢慢这些话听进去，你的目标变成他的目标，你的梦变成他的梦。那弟兄姊妹，慢慢慢慢你看见吗？慢慢这个性格就容易在他身边养成。比方说箴言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八节，智慧为首，所以要得智慧，在你一切所得之内必得聪明。高举智慧，他就使你高升，怀抱智慧，他就使你尊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告诉他很清楚的，你不是要高升吗？但是你不是像世界的办法想你勾心斗角去得出那个地位，不是。你只要高举智慧，这就是那个结果；怀抱智慧，这就是那个结果。所以这是管教的一种，管教不一定要打的，管教不一定要怎样怎样，你用爱在那里训诲，爱在那里帮助他，把意向给他。那不光这样，那慢慢你就看见说要给他看见他周围的环境是很危险的。所以你看见在箴言第一章第十节那里说，我儿，恶人若引诱你，你不可随从。他们若说你与我们同去，我们要埋伏流人之血。所以你给他看见到处都是陷阱，非常危险的，这个世界非常危险的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在事情没有发生以前，你就要告诉他。等到他真的交了朋友，他真的做坏的时候，你再告诉他已经太晚了，那个责备已经太晚了。所有做父母都是孩子做错了以后来告诉他，其实在孩子们还没有做错以前，你就告诉他我们是罪人，我们很容易走这条路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这样的话，老早就告诉他。所以不要忘了，你不是等到事后你严厉的责备他，是在还没有事情发生，你应该就告诉他有这些陷阱。那么这个都是什么？都是管教的一部分。那么所以你看这个箴言第三章三十一节那里说，不可嫉妒强暴的人，也不可选择他所行的路，因为乖僻人为耶和华所憎恶，正直人为他所轻慢。所以你把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，你告诉他，他清楚。做孩子都大家都很清楚。所以慢慢慢慢的就变成他的意向，就变成他的梦了。那慢慢慢慢他就受了管教。那不光这样，那么更进一步的，你要形容各种各样的情形啊。那么然后呢，然后你要告诉他，你要告诉他，我举个例子，比方说这个第四章的十四节到十六节，不可行恶人的路，不要走坏人的道。那这不是指着你搭便车，不是指着到马路上说的，你就是在电脑面前也是一样的，要躲避不可经过。你要电脑里面很多东西的试探，你要躲避不可经过，要转身而去。这等人若不行恶，不得睡觉，不使人跌倒，睡恶不安。那些在电脑里把这垃圾放在电脑里面的人，就是那些恶人。所以你要告诉他，每个地方都有陷阱。今天你出去有陷阱，你碰到朋友有陷阱，学校有陷阱，哪里都有陷阱。因为告诉他，这个世界有细菌的世界，这个世界我们知道就是罪人的世界。所以这样，弟兄姊妹，你老早就把这些事情告诉他们。当然我们也是罪人，他当然有的时候也会犯罪，也会错，那这个时候当然就要责备了。所以箴言第三章说，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，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。但这里有个条件，你责备有多少是根据你的爱有多少。你爱有多少，你虽然责备，但你不会伤你的儿女，不会伤他的志气。所以这一点是非常要，同样是一句责备的话，有爱没有爱差得非常非常的远。所以呢，你看见在这个时候呢，你可以责备是为着要挽回。那么有的时候更严重的时候，比方说更严重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呢，弟兄姊妹就需要用杖了。所以你看十九章十八节说，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，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。明白吗？这里很明显的，你要管教你的儿子。那这里死亡有两个可能，一个就是失意的说法， 意思就是认他这个败坏，认他沉沦，那是那个意思。但是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执着什么，他很早就接受了他地上的行程，这是非常可能的。那么许多时候就是因为没有管教，人落在罪的里面，然后呢就随着狂风来撒走，然后呢不知道从哪里得着一些的疾病，那么很自然很多人的生命就在地上就缩短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呢，正和小的时候管教很有关系，趁着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。然后箴言13:24，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，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，随时原文是殷勤管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疼爱你的儿子，你要殷勤管教他。那这个管教到了不得已的时候，你当然要用杖，意思就是说爱跟权柄要同时用。因为爱太多了，儿女就觉得好像没有权柄，没有权柄，弟兄姊妹，你看人的肉体就来了。所以他要试验你的耐性，他要试验你的限度。所以当你说一二三的一跟二还是在那做到三，他就不做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建立那个权柄。那么这个权柄是为着造就你的儿女，不是为着要拆毁他。然后下面呢还有一句话，就箴言23:13-14，不可不管教孩童，你用杖打他，他必不至于死，你要用杖打他，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。这有两个意思，一个免下阴间就指着很早离开世界说的，还有一个指着不得救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不可不管教孩童，你用杖打他，他必不至于死，你要用杖打他，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。不过我再说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知道说他是神所给你的产业，所以你不能随便打，你不能说这是我的私有财产，我爱怎么做就怎么做，完全错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说打得轻和重完全是你是不是在管教他。然后还有呢，就是我们已经读过了，杖打和责备能够加增智慧，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讲了这么多，你就知道说在整个管教的过程里面，最后才是杖的，最前面是交通。所以很多的亲子的关系太疏远了，远到这地步，父亲不跟儿女讲话，儿女不跟父亲讲话，一天到晚摆着面孔，等到了事情严重的时候，父亲出来说话已经来不及了，你看见吗？因为父亲跟儿女距离太远了，所以儿女应该随时能在父亲的脚前，在母亲的脚前，然后呢父母就有他的机会，就能够把训诲给他们，然后告诉他们世界的危险，然后告诉他们对他们的期望，那么等到他们有错的时候责备他们，最后如果他错得很厉害的时候，你要管教他们，叫他们一次就永远记得你为什么打。你不是打他，你打他不是出气，你打他不是给他难看，你在一个很封闭的地方，别人不知道的地方，你告诉他你为什么打。你打他的甚至你落眼泪，甚至于你里面的表情，他知道你在爱他，你不是责打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种爱的情形底下，你看见说你要救他，你看见你要成全他。所以这样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不知不觉经过这个管教的过程，经过20年，本来是奴仆，现在变成儿子了，现在儿子长大了。那弟兄姊妹，等到儿子成熟的时候，你知道说他思想成熟的，他道德各方面都成熟，是个正直的人，是个公义的人，在他的身上你能看见什么？看见智慧的启示。好了，最后我们就来到31章。到了31章，就给我们看见最后是什么？是个才德的妇人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最后那个才德的妇人是个母亲。我们说过，前面8章是父亲，最后才德妇人是母亲。当然，如果属灵的意思来说，这里才德妇人就是指着基督的心腹来说，那这个我们不去说他了。但是现在如果从这个家庭的层次来看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这些做父母的最后你看见吗？他的结果是什么？结果呢，圣经告诉，结果这个28节，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。他的儿女受了这么多久的管教，儿女在他们身上做了那么多的事，现在儿女要起来做见证，要称他有福。所以感谢主，最后给我们看见那个智慧的母亲，是这样的一个母亲凿成了7根的柱子， 那现在当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，难怪说才德的妇人谁能够得着呢？但有一件事情我希望大家能够记得，当我们读到这个奇怪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页就不见了啊。好，我想我们看一看吧，很快看一下就可以了。你如果看这个第三十一章读到最后才德的妇人的时候，你发现在才德的妇人身上面有七根柱子。比方说才德的妇人，才德和公义是同义字，所以在他身上很明显的你看见有一根柱子是公义的柱子。然后这里告诉我们说他未到黎明他就起来，你看在他身上有什么？有殷勤的柱子。那不光这样，然后呢你看见我随便点一点，比方说他张手周济困苦人，伸手帮助贫穷人，你看在他身上有仁义的柱子，有仁爱的柱子。那么还有呢，圣经说他全家都穿朱红的衣服，朱红的衣服是皇家的衣服，所以证明说这个母亲是皇后，但她做的事情是佣人的事情，所以你看在她身上有谦卑的柱子。那不止如此，你看见吗？然后你看见她开口就发智慧，她舌上有仁义仁慈的法则，所以你看见她舌头上面有个法则，你就证明说她有节制的人，节制的果子。我想弟兄姊妹，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，你可以读到最后，你发现在才德的妇人里面所有七根柱子都有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了，到了这个时候儿女都像父母，父母不是外面的像，是里面的像。所以现在这个家庭你一出去的时候，每个孩子出去叫别人都看见他的父母，不是他们外面样子像，他们性格各方面都是这个家的样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明白吗？这个就是每一个家，等到蒙了到最后的时候，我们看见说不光是在性情上生命上像父母，脾气上像父母，你看见同样的在七根的柱子上也像父母。用我们懂的话来说，这些儿女们经过20年在母亲的膝下，就磨成了他父亲的样子，磨成了他母亲的样子。这又就是我们常年在主的脚前，我们被磨成基督的形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就是为什么神给我一个家一个家。如果神的家，如果教会叫人看见基督的荣耀和美丽，那么难道我们每个家不应该让人看见基督的荣耀和美丽吗？所以感谢主，你读到最后的时候，你看见这是个成功的母亲，这是伟大的母亲，这个是尽职的母亲，在神面前可以教导的。为什么？她把神在她身上所组织的不知不觉的影响出去，不知不觉的分出去，分在几个儿女的身上，每个儿这个儿女也许有这个特点，那个儿女有另外一个特点，但你把他们加在一起，这个家一出去，弟兄姊妹，全世界都知道了，父亲如何，母亲如何，儿女也是如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儿女现在变成什么？变成父母的镜子了。这什么呢？这就是家庭的见证。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，这也就是圣经所给我们看见的一个正常基督的家庭。我想我们读到这里应该就差不多了，所以我们需要回去，弟兄姊妹，大家好好的去思想，好好的去温习才对。那最后呢，我想我要介绍一本书，这个不是我要介绍，我是不得已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刚才讲了，不是有七根柱子吗？那现在有人呢就把这个七根柱，所有圣经也统统把它找出来了。 所以呢，我觉得呢，你如果你自己读也可以，不过没有读的话，你最好能够找一本书，那一参考就好，所有都找出来，然后你自己好好去读，好好每一个家庭做父母的、做丈夫妻子的，好好在主面前好好寻求，那对大家一定有帮助。那我找的这本书呢，叫做《知真言之多少》。那么，这本书是讲整个的真言，但这个真言不是讲我们这次所讲的，这一次我们所讲是第一次这样讲，我们从来没有这样讲过。关于怎么样做父母，我们从来没有这样讲过，所以在这本书你找不到。那这本书呢，是告诉你整个智慧怎么建造房屋，是指的属灵的，没有错。但如果你看到后面一个目录，这个目录上有表，叫做智慧的七柱，然后有一个表所有的工艺，然后有一个表示所有的什么这个谦卑啦，还有其他的七根柱子都在里面。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能找到这本书的话呢，那么应该你翻到后面就是很大的帮助。那如果大家觉得这次听得还不清楚，那么也许这本书呢给大家回去有一些帮助。那么我现在手里只有一本，那么我们姊妹呢试试看能回去能翻箱倒柜能不能找到，如果找到的话，希望说礼拜三能够把它带来，那么到时候如果大家愿意的话，也许你们就可以得到一本这样的一本。那么这个呢可能对我们真言有帮助，对于到底怎么样能够有一个正常亲子的关系应该有更深的认识。好，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，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把感谢你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里，虽然我们聚会散去，我们求圣灵继续在这里做工，把这些的话装在我们的里面。我们承认这些话来得太快，我们承认这些话我们来不及消化，但主啊，我们求你，但愿我们反复思想你话语的时候，叫这些话慢慢在我们里面沉淀，在我们里面做工。主啊，一直到我们响应你自己的话，主啊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这是借着真言叫我们更明白你的旨意，从你自己的话语里面我们能找到一条路。主啊，给我们看见是你建立我们的架势，好让我们能够建立你的家。主啊，我们为着教会的见证，我们仰望在你的面前，为着要得着健全的教会，但愿你得着我们健全的家庭。所以我们仰望你，所有我们这些做父母的，但愿你把我们叫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披麻蒙灰，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悔改，我们承认我们多么亏欠你，但主不管怎么样，今天你还是把责任交给我们，不管如何的艰难，我们愿意讨你的喜欢。所以主，今天晚上的聚会，今天晚的信息，求你加上祝福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不止叫我们这些人听见，也叫远方的录音的录影的，他们不止听见也能看见。但愿这些话能成为众人的祝福，成为每一个家的祝福，也成为教会的祝福。听我们的祷告，这样的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灵。